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我们正道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十一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说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说什么呢？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你知道这句看似简单的祷告，其实是基督徒生命当中真实的信靠上帝、依赖上帝、仰望上帝的一个表达。为什么这样说？日用的饮食啊，你还能找到比这更基本更简单的事情吗？几乎就是最基本的事情，对吧？我们把最基本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祈求他，仰望他。为什么这是对上帝真实的信靠仰望的表达呢？我发现哈，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总会不自觉的，我们总会天然的、习惯的、自以为是的以为说我们的饭是自己挣的，是我们自己养活了自己。你知道我们会自然而然的认为说啊，日用的饮食都是我双手获得的，对吧？你知道吗？这个才是对上帝最大的反叛。为什么？让我们仔细来思想好吧。请问是谁创造了我们的生命？请问是谁赐我们智慧和体力可以去工作去劳动？请问是谁赐了我们工作的机会？请问是谁赐了我们的胃口让我们可以吃饭？请问是谁赐给我们食欲可以对美食的欲望？我们知道每一个答案都是上帝的吧？如果这一切都是他所赐的，那么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件事儿，这个祷告就是非常实在的信靠他，或者说承认这个事实的一个表达，对不对？承认事实。因为这句话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人是靠自己而活的。这一点对我们必须震动。每一个人都是靠上帝而活的，我说的每一个人也包括不信神的人。因为上帝赏赐阳光、空气、雨露，上帝赏赐生命，上帝赏赐这一切。所以这些经文提醒我们，连每一天最基本的活着的资源，就是日用的饮食，都是上帝供应的，对不对？这个其实对我们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其实无论我们感受得到感受不到，通常感受不到。就比如说你在空气当中自由的呼吸，你会感受到空气特别的宝贵，特别的珍贵吗？通常感受不到。所以我说任何信仰当中美好的光景，无论感受得到感受的感受不到，其实常常都是上帝无微不至的呵护。但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会以我们的感受作为依据和标准，对不对？说我感受不到你的爱，我感受不到你的恩典，我感受不到你的保护，我感受不到 OK， 我们就开始罗列了，对不对？但你从来不会说说我感受不到空气，你不会这样说。但是一旦上帝把空气收走了之后呢，那个时候就感受到了，一分钟都难熬，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恰恰是因为我们沐浴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沐浴在上帝的看顾保守当中，所以我们才有资格说主啊，我感受不到。求主来怜悯我们。甚至这节经文提醒我们，上帝以自己无微不至的爱统管着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是的，日用的饮食其实是一个代表，代表我们所需用的一切，对不对？这一点看似平常，实则重大。因为这一点需要不断的提醒我们那一个自以为是的自成体系的牢不可破的自我体系。什么叫牢不可破的自我体系呢？就是我们可以明目张胆的睁眼说瞎话，主啊，我感受不到。这就叫牢不可破的自我体系。各位，信仰是什么？信仰在一个水平层面、教牧层面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需要与上帝互动。这是水平层面上的一个需要，我们需要与上帝互动，因为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对吧？而我们是有上帝的生命的，对吧？基督耶稣的新生命的。所以我们需要每一天操练什么呢？哎，你我如何与上帝互动？我们需要每一天操练信靠、依赖、仰望、敬拜，而不是自成一体。你有没有发现信仰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总想自成一体，我们不去依靠他，不去仰望他，不去敬拜他，好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你发现没有？好像过得风生水起，自成一体。而这节经文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恰恰提醒我们，我们无法自成一体，我们不能这样。你知道自成一体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即使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也还没有感谢他，我们也还没有敬拜他，我们也还没有来到他的面前去将荣耀归给他。这就叫自成一体。请问当我们不去感谢他，不去将荣耀归给他的时候，通常我们会把荣耀感谢归给谁呢？归给自己吗？我有本事呀，我有能耐呀，我有好工作呀，我有好胃口啊，我有健康的身体啊。哎，我们通常这样说，对不对？哦，不不不，这个其实是对上帝的羞辱呀。明明都是上帝赐的，我们却说是因为我，这是对上帝的羞辱。所以这一节经文要特别的在信仰的深处来提醒我们这一点，提醒我们不能自成一体。我也承认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被提醒，不是说基督徒一直不被提醒。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被提醒，当我们在听到的时候似乎我们也被提醒，当我们人生遇见一些麻烦的时候似乎我们也被提醒，当我们经历一些特别的感触的时刻的时候似乎我们也被提醒，对不对？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许多生活当中许多的时刻许多的场合似乎离这一个真理比较遥远和陌生，就大部分的时间和场合其实我们是不太被提醒的，我们其实是自成一体的，我们其实是自我很坚固的。所以谢饭祷告啊，其实是对自己的提醒，至少提醒我们说今天这桌上的这一桌饭菜是上帝的恩典赐给我，我才能够吃得香的。至少这是一个事实，对不对？这真的是一个事实哦，赐你胃口，赐你食欲，赐你双手能赚钱买食物，总之赐的都是上帝赐的。我也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常常会觉得说，哎呀，像日用的饮食这样的小事，对不对？我们通常把这样的事归为小事，对吧？好像没必要祷告。各位，那是因为你在神的恩典包裹当中你觉得它是小事。你有没有见过在医院当中躺在病床上的人， 这件事对他来讲是天大的事。你有没有见过在影视剧当中饥饿饥荒当中的人？这件事对他是天大的事，对不对？我们觉得是小事，因为我们怎么样，充足嘛，丰富嘛，一切都 OK 嘛，我们就觉得是小事了。所以你知道哈，人充足富足顺利舒适，一切都玩得转的时候，就容易远离上帝，这是真的一件事。很多人觉得日用的饮食这样的小事没必要祷告，我说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就是没信心。你怎么说自己没信心呢？我们觉得说，哎呀，我这个事不敢想，叫没信心。不是的，我们觉得这样的小事没必要祷告，叫没信心。为什么？因为觉得没必要麻烦上帝，好像说我自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对上帝没信心，对自己太有信心啊，这个就叫没信心。而另一些时候呢，我又会发现说，另一些时候我们好像许多人又特别的热衷于类似的祷告。热衷于什么祷告呢？就是对于祈求上帝赏赐帮助眷顾呢，非常的感兴趣，极度的聚焦，甚至成为我们所有祷告的焦点。哎，你发现两个极端了，对吧？一种觉得这样的小事儿，反正我一切的需要，我一切的处境，只要我能解决得了的事儿，我们就觉得没必要祷告，没信心。而那些我们解决不了的事儿呢，难处处境需要，我们又几乎把我们所有祷告的焦点全部放在上面去了。甚至需要上帝必须答应我们，意思是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总是展现出这两种状况。哪两种状况呢？要么对上帝信心不够，就不太祷告；要么对自己爱得太深，就是只要上帝不同意你就不起来。所以让我这样说，不为日用的饮食祈求是不太信靠上帝的表现，只为日用的饮食祈求是专顾自己的表达。我再说一遍，压根不为日用的饮食祈求是不太信靠上帝的表现，而只为日用的饮食祈求是专顾自己的表达。你看哈，我们总是偏左向右，对吧？我们总是从一个错误走向另外一个错误，对吧？不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是从一个错误走向另外一个错误。你不要以为从前错的是左边，后来只要你转向右边就对了，有可能转向右边是另外一个错误。所以除非主道引领，我们总会如此。所以意思是，从来不祷告的人，无论怎么说，你无论怎么辩解，内心深处其实都不太依赖上帝，对吧？如果你祷告的很少，无论怎么说，你内心深处其实都不太依赖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你承认吗？其实只要不太信赖上帝，就一定是特别的信赖自己。所以你遇见一个基督徒说，哎，张弟兄很有自信，你在骂人啊。如果他很有自信，他需要怎么样？他需要悔改，对不对？他需要悔改，他需要改变，他需要认罪。他怎么能够很有自信呢？他需要怎么样？他需要信靠上帝。因为所有对上帝的依赖不够大的人，一定对自己的依赖非常的大。他会说，反正祷告也没用。他会说，我还是得自己想办法。他会说，我还是得自己找关系。他会说，我还是得自己去处理，看起来更有效。这个表明什么？这表明他真的很信赖自己呀。自己找关系，自己想办法，自己去处理，自己看起来更有效。你看，他真的很信赖他自己呀。即使有的时候搞砸了，他也不太承认搞砸了，对不对？哎，你知道我们自己找关系，自己想办法，自己去处理的时候，有没有搞砸的时候？ 有，当然有很多啊。但是好像我们不太受打击，就对自己的信赖如此的大，但是搞砸了也不太受打击。我们会为自己来找借口来辩护啊，来说哎呀，这个事儿也不怪我啊，我还是做的可以的啊，主要是这个无力回天，主要是这个事儿太难办了。所以你突然发现，我们从来不祷告或者稀少祷告，表明我们对上帝不够信赖，对自己信赖太多。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要提到另外一方面，很多人祷告很多，你发现没有？他不是不祷告，而是祷告很多，但是似乎他所有祷告的焦点几乎全部都是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满足，自己的问题需要被解决。主啊，赐给我一个男朋友。主啊，赐给我一份合适的工作。主啊，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主啊，让我的孩子听话一点。主啊，等等等等。哎，当然，我要退一步说，这样的祷告需不需要？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这样的祷告你当然需要，对不对？绝对没有问题。这表明我们不过是个人，需要把我们一切的一切交托在主的手中，没问题。但问题不在于这个，问题在于如果你全部的祷告几乎全部都是这个内容的话，并且不管不顾上帝的旨意和作为，只想满足自己的心意和作为的话，这个才叫问题。这个会让圣灵担忧，因为这样的祷告无论如何你都不敢说是爱主，就是只要主的心意、主的作为跟你自己当下的满足和需要相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不放过神。你无论怎么说都不敢说自己是爱主，这样的祷告无论怎么说其实都是太爱自己，以至于无法顺服上帝。你遇见过一些小孩子问父母要棒棒糖的时刻了吗？是不是特别像这样的时刻？父母说不行，对牙齿不好。父母说不会给你买的，然后他会在那里怎么办？闹、哭、磨、躺在地上打滚，不给我就不起来。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了，总之是很丰富。然后其他的小朋友写了一本书，让父母听你给你买棒棒糖的五个方法。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来总结，不信上帝或者不够信赖上帝的主要表现是不太祷告，专顾自己的主要表现是只为自己的需要祷告，而这两件事几乎是我们在祷告当中需要面对的两个极其顽固的敌人，两个极其严重的倾向，两个极难对付的私欲。第一，不太祷告，就是不太信赖上帝；第二，只为自己的需要祷告，专顾自己。这是两个极其严重的敌人，极难对付的私欲。若我们祷告的背后隐藏的这两样罪，我可以非常严肃地说，这样的祷告并不会塑造我们与主的关系，也不会塑造我们的信仰和生命。这样的祷告会让我们陷入到刚硬、悖逆、苦毒和怨恨当中。所以，如何在圣灵与真理当中祈求就是关键。圣灵与真理就是圣经所说的心灵与诚实。为此呢，凯勒牧师提醒我们关于祈求的祷告，这是一段关于祈求的祷告。关于祈求的祷告呢，凯勒牧师说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和谨慎，因为祈求的祷告需要被几个关键的因素来约束和校正，不然我们就容易陷入到危机当中。凯勒牧师提到 关于约束和校正祈求的祷告呢，他提了四个因素，我又给加了一个，总共五个：信心、真理、顺服、谦卑、依赖。我再说一遍，信心、真理、顺服、谦卑、依赖。你一定知道，无论是五个要素还是十个要素，我想都不可能是全面的总结，对吧？都不可能，你二十个也不止。但是只是作为教牧现场的有限提醒。接下来我们用这五个要素来提醒我们祈求的祷告。第一，我们需要因认识父神的全能而充满信心。我们需要因认识父神的全能而充满信心，依据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其实主导文的先后次序已经提醒我们了，除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满心承认说我们天上的父，承认这一个在创造和救赎当中的身份和关系，否则其实我们无法心安理得的进入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无法进入这样具体细致的撒娇般的祈求，这个是基于身份和关系的，对吧？我们必须知道，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来到一位充满全能、充满权柄创造整个宇宙的神面前，他掌管一切，但另外一方面，这位上帝也因着基督的代替和代赎成了你我的什么？父亲。你知道他本是君王，对不对？宇宙的君王。因着耶稣基督成为你我的父，最爱我们，最关心我们，最接纳我们。只有这一位父亲君王才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祈求。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来解释这一点。如果在你的信仰当中，上帝仅仅是一位有权能的君王，与你却没有父子之间亲密的关系，那你就没法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哪一个大臣可以到国王面前说，国王给我饭吃？他不敢。因为那样的上帝虽然全能，跟你无关，不是你能够得着的，对吧？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在你的信仰当中，上帝仅仅是你的父亲，却不是掌管万有的君王呢，你也没法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为什么？因为那样的上帝纵然很爱你，但是却爱莫能助，对吧？如果他不是整个宇宙的君王的话，你突然发现了这节祷告经文就必须立在两点，第一，他是天上的大君王，第二，他是你的父，才能这两个要素同时存在。你相信这一点，因认识父的全能而蛮有信心的时候，才能做出这样的祷告。所以主导文说他是我们天上的父，首先他是天上的。你知道在整本圣经当中，天与地不仅仅指物理空间，天与地常常表达的是什么？神学的含义啊。天上的父表明他是掌管万有，他是宇宙君王，他有全权和全能。但是其次，他又是你的父亲。父与子在古代的犹太的文化的，就不用犹太文化了，普遍全地都是这样认为的，父与子几乎就是最亲密的关系，最亲密的关系，最爱你、最关心你的那一位。所以只有这样，你发现没有，这两个真理同时存在结合为一体的时候，才会塑造我们的真信心、真满足、真依赖和真仰望。只是多少的人，你发现要么只觉得上帝崇高就不敢撒娇，要么只觉得上帝慈爱就敢撒野，你发现没有？要么不会撒娇就是律法主义嘛，要么只会撒野就是反律法主义嘛。但是天上的父这一个真理要来校正我们生命当中这一个偏差和错谬，建立我们的真信心。路加福音11章11节那里特别的提到，耶稣教导门徒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哎， 做父亲的，他在启用人世间普遍恩典当中体会到的常识，对吧？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一块石头一闷棍呢？求鱼反拿一条蛇咬他一口呢？不会这样干吧？求鸡蛋反而给他一个蝎子呢？没人这样干。耶稣的意思是没人这样干，你们中间做父亲的没人这样干，这是普遍恩典当中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常识。但是接着你知道耶稣怎么说吗？接着耶稣说了一句非常震撼的话，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给儿女。哎，各位，这话有点让我们不舒服哟。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请注意耶稣的定调定的还是很准的。他说即使你给儿女最好的东西，但是不表明你是一个好人，你真的不好，你很有罪恶，你很有罪性，你很自私，你一切的不好他都知道，但是即使不好你也知道说拿好东西给儿女。然后接下来他做了一个对比，你知道吗？他说何况你们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哎，现在我们先认下来哈，我们都是不好的父母。但是呢，即使连我们这些糟糕的不像话的父母也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你就知道我们天上的父是怎样的父，是好的父，良善的，圣洁的，慈爱的，美好的，那一位父岂不更会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我觉得这段经文很有冲击力。人间的父母舐犊情深，只是爱儿女的过程当中总会遇见两个难题，要么因着自己不好而不会爱，要么因着自己能力不够而爱不了。有的时候你想爱也爱不了，能力不够，你没法把它实时放在眼前。但是主耶稣提醒我们，我觉得这句话太安慰我们了。对于那位圣洁、良善、恩慈、全能的主来说，他足够的好，他也足够的有能力。世上的父母在这一点根本无法和他相比。所以亲爱的兄弟们，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真理要建立我们的真信心，因着相信这一点而蛮有信心的祈求，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要因看到神的荣耀而建立真理的观念。我们要因看见神的荣耀而建立真理的观念，依据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好，先给大家透露了，其实这场讲道呢，我会把主导文每一节经文都提到，就是每一个要点都是依据主导文的某一句话的经文。我们不仅要因看见上帝的全能和慈爱而充满信心的去祈求，也要因看见神的荣耀而有正确观念去祈求。换句话说，第十一节关于祈求的经文需要被整个主导文来校正，需要被整个主导文来约束，因为接下来我会每一个要点都是用一节主导文来去校正这个祈求，来去让我们知道该如何去祈求。哎，回到这里来，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先知道神的身份以及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祈求，对吧？依据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第一点告诉我们的。但是接下来呢，同样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将自己的需要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正确的祈求。合适的位置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认识天上的父才能祈求，认识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才会正确的祈求。主导文中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句话既是敬拜也是祈求，因为这句话表明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 我们讲过这段，对不对？这句话表明是我们最终极的需要都是内在的需要，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尊，而不仅仅是外在欲望的需要。我们最根本的问题常常在于我们生命当中的焦点常常产生偏差，不在于我们环境的挑战和艰难。我们许多的忧虑常常是什么呢？源于自己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而我们自以为的需要可能并不符合神。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意思是在任何的祈求之先，我们需要来敬拜，我们需要对自己所渴望的东西啊，给它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不要去尊他的名为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需要，对吧？我们每一天的需要都是很大的，但是有的时候正确的认识我们的需要，正确的对待我们的需要，常常是祈求的前提。而如果我们不正确的对待它，不正确的认识它，你会发现我们祈求的时候就会陷入其中而无法自拔。只要这个东西没得到，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觉得天塌了呀，我们觉得活不下去了呀。但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而不是那个东西的名为圣，而不是我们所祈求的那个东西的名为圣。正确的认识它，正确的对待它，它虽然重要，虽然好，虽然美，但它依然不是上帝，它只是它。我们所祈求的任何东西都不是上帝，只是它而已。这是正确祈求的前提。因为很多时候也发现我们竭力所求的，我们心里觉得绝不能失去的那个东西，不过是我们内心的偶像罢了。各位，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绝不能失去的东西是什么？最根本的答案是我们绝不能失去的其实是神。除了神之外，你仔细想一想，失去任何东西当然很痛苦，当然很绝望，当然没有问题，都不是最根本的，至少对不对？甚至连失去生命都不是最根本的，我们得承认这一点，对吧？因为我们是有永生的人。如果连失去生命都不是最根本的失去，那么你觉得失去什么是最根本的失去？金钱、房子、地位、名誉、人际关系，所有的一切，失去那一些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根本，至少只有神是一切的根本，一切的源头。只要我们是神的儿女，只要我们在他里面，失去整个世界也会重新得到。所以你突然发现了，整个世界只要我们把任何的东西当作像上帝那样根本的东西，那就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假神，促使我们敬拜他，促使他会辖制我们的心，使我们忧虑，他会驱使我们得不着平安。除非我们去到那一位整个宇宙唯一的真神当中，所以你突然发现了，只有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才会正确的祈求，不然你总不会正确的祈求。只有把他当他，不把他当上帝，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智慧。把上帝当上帝，把上帝之外的任何东西只当那个东西而已，这是人生当中最大的智慧。所以这个需要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真理来光照我们，我们才能获得这一个智慧，对吧？当我们忧虑的时候，其实是想跑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求你给我，必须给我，否则我就活不下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仔细思想，当我们这样说这样想的时候，你仔细思想，我们所需要的那个东西是不是此时此刻正在辖制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奴役我们的生命，正在让我们失去平安喜乐，因为凡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
必加增。
经文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句祷告帮助我们正确的祈求一切所需。我们为什么常常忧虑？各位，我们为什么常常忧虑？也许是因为我们必须得到的那个祈求，上帝暂时还没有给我们。这是不是我们大部分人忧虑的原因？你知道，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总会不自觉的容易尊自己的名为圣，总会不自觉的尊那个我们所祈求的那个东西的名为圣，觉得越得不到的越是最美的，越是最好的，只要得不到心里就痒痒，就睡不着觉，对不对？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是在尊自己的名为圣，尊那个我们想要的东西的名为圣，觉得上帝考量的可能不周到，还没给我，上帝好像不太顾我们的需要，还没给我。为什么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会如此的绝望呢？也许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他比神更好。是的，他比神更好。有些时刻我们心里会给自己这样一个判语，当神不允许我们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就远离了神，而不是远离了那个东西，对不对？当我们想要一个东西，神却没有允许的时候，我们就远离了神，而不是远离了那个东西。两相比较之下，我们是不是觉得那个东西比神更好？所以祈求以先看见神本身是最荣美的，胜过我们心中一切偶像的法宝。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更正确的祈求日用的饮食。除非我们明白敬拜的意义，说主啊，其实很多时候，主啊，很多时候我很多祈求的背后都藏有偶像，都藏有我自己的焦虑忧虑，我忘了你是我的父，你是何等的伟大，你是何等的慈爱，我忘了只要有你的同在，我其实在本质上就是一无所缺。主啊，求你提醒我，使我记得这一点。当我们先做了这一个祷告再去祈求的时候，你的心就不一样了，你就不会被那个东西挟制，你就会借着这个契机去亲近神，而不是借着这个契机去远离神。我们容易把别的东西放在心中的位置，中心的位置，我们必须再一次的不断的看见神的荣耀。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只有这样才能在真理中祈求，才能在真正的平静安稳满有盼望和喜乐中祈求。哎，各位，你仔细思想，当孩子在一种平静安稳喜乐满足当中向你祈求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们俩之间是有良性互动的，对不对？是觉得哎呀，你也想给他，他也想要你，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亲密的关系的，对吧？你再想另外一个场景，当他挡在地上打滚的时候，大吼大叫的时候，蛮不讲理的时候，你本来想给他的你都不想给了，对吧？为什么？常常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此时此刻有罪，有自私，有脾气，有问题，你为了要帮助他解决，你要去对付他此时此刻的这一个问题，对不对？而在平静安稳的祈求呢，其实你知道他此刻需要被爱来安抚包裹，你们在享受彼此之间的关系亲密和谐，对不对？当然这个类比不一定那么恰当，因为我也依然是用人间的父母有限的思维在类比，但是我可以保证的是，当我们心中带着偶像自私私欲去祈求的时候，上帝确实不能答应我们。 上帝确实不能喂养我们的罪和私欲，上帝只能在爱中、真理中来眷顾我们、栽培我们，让我们得着更好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让我这样说，我们越祈求会越没信心，越祈求会越没平安，越祈求越会陷入自我。因为我们越多的焦点不注重在上帝身上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越被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所需要的那个东西来辖制。事实上，我们曾经反复的提到，我之前也提到主导文系列当中的时候提到这一点，不蒙应允的祷告通常是让我们认识自己的最佳途径。不蒙应允的祷告，因为每一次不蒙应允的祷告对我们的生命其实都是一次更新，一次提醒，一次挑战，一次省察自己的机会、契机，对不对？因为每一次面对不蒙应允的祷告的时候，通常我们只有两种状态去回应，要么即使这件事情没有蒙应允，我们也依然在其中凭着信心说，主啊，你的旨意是好的，你是那一位绝对良善、慈爱、恩慈的上帝，你知道哪些对我是最好的，只是我自己不知道。虽然我现在不明白，虽然我有困惑，但我至少知道一件事，你爱我，求你赐我信心和顺服。哎，当我们面对不蒙应允的祷告这样去回应的时候，这样去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得到平安和释放，这个不是虚假的。你虽然尚未得应允，但是平安、喜乐、安慰还是有的，对不对？但是请注意，你我也有可能陷入到另外一个光景当中。什么光景呢？就是面对那些不蒙应允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在刚硬里面说，主啊，为什么我都如此努力了，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不信你的人都没这些难处啊，我信你，你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些？哎，是不是说中了我们的心事？我活着还有什么指望？主啊，我觉得我自己跌倒了，我觉得太难了，我觉得自己信不下去了。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其实是神正在给你我显明，我们正在以别的东西作为生命当中的中心在代替上帝。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想要的那个东西跟上帝放在一个天平上的时候，上帝没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上帝不可靠，上帝不够爱我，上帝不够眷顾我，怎么可能呢？别的不敢保证，至少可以保证这个结论是错误的。有没有可能是我们想要的那个东西不对呢？所以不要把别的东西放在生命当中的中心，我们必须学会用这句话，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来省察自己，才能进入到神的面前。省察之后，我们才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真正明白了自己的需要，才会正确的祈求，而不是活在偶像的崇拜当中。因为只有认识神的荣耀，才会祈求自己的需要。再说一遍，只有认识神的荣耀，才会祈求自己的需要，不然我们不会。第三，因明白神满有智慧而顺服，依据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其实是一句关于顺服的祷告。顺服的祷告怎么帮助我们祈求呢？很简单，因为顺服的祷告帮助我们祈求的时候，更有正确的状态去祈求。面对不被应许的祷告，人们经常会说，如果神赐下那些伟大的应许，祈求就得到，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这么伟大的应许为什么我没得到？哎，这是不是我们的困惑？ 在解经学上我先不解释那一点，至少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先讲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我来解释那一点好吧。在阿拉伯的民间传奇故事当中，有一本非常著名的故事叫天方夜谭，对吧？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在天方夜谭当中呢，有一盏神奇的阿拉丁神灯，对吧？小孩子都喜欢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灯神，它可以满足你任何三个愿望。哎，我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天方夜谭，并且希望自己有一天走在大路边捡到这样一个神灯。各位原谅我说，这不就是我们这30年来的梦想吗？对吧？甚至这不就是我们这十几年来祷告的基本模式吗？哎，祷告对你我来说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满足自己的任意的三个愿望？我们嘴上不这样说，心里是这样想的。这是不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来的这些年的愿望？哎，上帝可以满足我们三个任何三个愿望。让我退一步说哈，我们退一步来问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如果你把神灯交在一个3岁的小孩子的手中，你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样？而大家都笑了，这意味着这里面有漏洞呀。如果你把神灯交在一个3岁的小孩子的手中，绝对不保险，对吧？绝对很危险。为什么？请问为什么？因为这个小孩子可能因着顽皮，因着恶作剧，因着任性，或者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智慧，而对自己，对这个世界产生巨大的伤害，对不对？非常有可能。比如说神灯啊，我希望全世界都变成棒棒糖，他有没有可能这样祈求？哎，如果全世界都变成了棒棒糖，这对人类来讲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啊，就完了，整个人类就灭绝了，对吧？所以这个孩子所求的有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但是对他来讲觉得是最好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了，他的任性，他的需要，他有限的智慧所认为那个最好的事情，有可能成为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所以让我回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各位，在某种程度上，你我每一天都在向上帝祈求，而不得不说，这里面的很多祈求，其实在上帝的眼中看来，还不如那一个3岁的小孩子。我们承认吗？可能我们很多的祈求，还不如我们眼，在上帝眼中看来，还不如我们眼中看的那一个3岁的小孩子，可能是极其糟糕的，不符合真理，不符合上帝心意，也对我们没有益处的。但是我会说，幸亏他是蛮有智慧恩慈的神，他没有按照我们的心意成就，而是按照他自己美善智慧的旨意去成就，不然我们就麻烦了，你知道吗？不然我们就麻烦了。所以最让我们得安慰的一件事应该是，他绝不答应我们那些愚蠢而糟糕的祈求，这才是最美好的事情。他绝不答应。如果他只是天方夜谭当中的那一个灯神，我们就完了，我们就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但是感谢主，他不是。他是那一位蛮有恩慈智慧的神，不是机械的说只要你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在天方夜谭的阿拉丁神灯当中，是机械的，只要你要什么他就给什么，对吧？但我们的神不是机械的这样的，他是以他的恩慈、良善、智慧、全能来决定给我们最好的那一个。哎，我觉得很多人的祷告哈，就好像擦阿拉丁神灯一样，每天跪在那里拼命的去擦啊，手都磨秃噜皮了，还在拼命他，然后就想着满足自己的3个愿望。而这些愿望其实很多时候对我们的生命亦无益处，反而有害。 只不过呢，只不过因为我们足够的愚蠢，所以我们暂时还认识不到它的危害和危机。但是相比于上帝，我们总是愚蠢的，我们承认这件事情，对不对？相比于智慧的上帝，我们总是足够愚蠢的。所以在祈求当中有一个关键，在祈求的祷告当中有一个关键，就是让我们自己的愚蠢不在上帝的智慧之下，这是正确祈求的关键，让我们自己的愚蠢不在上帝的智慧之下。但我们如何才能让自己的愚蠢伏在上帝的智慧之下呢？我们要认识，因明白神满有智慧而顺服，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伏在了上帝的智慧之下？举个例子，当一个小孩子跑到父亲的面前说，哎呀爸爸，今天我们一起来玩点火玩玩吧，我觉得点火很好玩。各位，请问你会怎么回应？正常的父母都会知道，可能是孩子现在太小，他不懂事，他还不明白玩火的危险，所以他所求的他不明白，对不对？因为相比你30岁的智慧来说，他还足够的愚蠢。这个五岁的孩子相比你30岁的智慧来说，他还足够的愚蠢。所以智慧的父母会答应他这个要求吗？不会。但是智慧的父母会深层次的识别他的需要，他知道孩子最深的需要是想和父母一起玩，一起互动的这个需要。于是呢，那一天他去跟孩子一起踢足球，一起做游戏，而没有一起玩火。表面上看，在这个小孩子的眼中，他会不会理解成说父母那一天没有听他的祈求，没有听他的这个需要？他会不会这样理解？表面上看，对于那个孩子来讲，他可能会这样理解。但是有一天他长大了，他明白了，那一天爸爸跟他一起玩游戏踢足球，反而成就了他真正的祈求，对不对？把他真正的祈求给满足了。所以如果你相信的是那种神灯式的祷告，你就会觉得你的祈求没有被垂听。但是如果你相信的是那一位满有智慧恩慈良善的上帝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所有错误的祈求没有被垂听，但所有正确的祈求都被他满足。因为阿拉丁神灯只是机械的满足人的愿望，而真实的父母会充满智慧的发现他孩子生命当中真正的需要。而我们要做的是知道神满有智慧，愿意谦卑顺服。当我们祈求的时候，就可以说愿你的旨意，智慧的旨意成就，而非我自己愚蠢的想法成就。当我们这样祈求的时候，其实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因认识神满有智慧而愿意顺服，这是祈求的第四个要素，第三个要素。祈求的第四个要素，因认识自己的罪而满有谦卑的祈求。请注意，认识自己的罪而谦卑的祈求也是非常关键的。经文依据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请注意，我们祈求的祷告不仅包含自己外在生命的需要，日用的饮食，还包含自己内在生命的需要，比如免债、原谅、赦免、接纳、爱，这些是不是人内在的需要？是的。我要挑战大家一点，我们一起来勉励。如果你被伤害了，你被得罪了，你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原谅他，你向神祷告，求神赐你力量去赦免他，去原谅他，去接纳他。 我想我们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对吧？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需要嘛，我们祈求说，主啊，给我力量，让我原谅他。你说，主啊，这个人太坏了，
这个人太糟糕了，这个人不活在福音里，这个人不愿意悔改，这个人不愿意成长和改变。但是主啊，虽然他很糟糕，他很差劲，他很难搞，求主赐我爱心、包容、忍耐，让我去赦免他。哎，各位，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祷告？但是让我退一步说，这样的祷告听起来很美好，听起来很高尚，甚至听起来很高风亮节。反正他那么坏，我还是求主赐我爱心、包容、赦免、忍耐，去接纳他。但我会说，按我的经验来看，通常这样的祷告很难有果效。通常你祷告完之后，你很难真正的接纳赦免对方。请问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把六章十二节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这节经文的精髓抓住。这样的祈求不会让你谦卑的祈求的，这样的祈求只会让你骄傲的去祈求。原谅我说，刚才的那一段祷告，主啊，他很坏，他很糟糕，他很差劲，他不活在福音里，他不愿成长，他不愿改变。但是虽然他糟糕，他很坏，他差劲，他难搞，但求主赐我爱心，赐我包容，赐我忍耐，让我去赦免他。各位，这一段祷告其实包含了一种深深的自我标榜、自我高尚、自我中心、自傲和自义，以及不易察觉的自我感觉良好。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祷告的潜台词是他很糟糕，他很差劲，他不悔改，他不活在福音里，但我还是不错的，我是属于上帝的阵营，他是属于撒旦的阵营，我是居高临下的去赦免他，我还是很谦卑的，我还是很有爱心的，我还是心胸宽广的，我还是个好人，所以我还可以努力一把赦免一下他。各位，当你做完这个祷告爬起来之后，你会变得更刚硬、更骄傲、更自私、更自我，你不可能真正的免人的债，绝不可能。所以有没有可能你需要的不是先努力一把赦免他一下，有没有可能你需要的是先努力一把，省察一下自己，省察一下糟糕的自己，认一认自己的罪。有没有可能你需要努力一把，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先认清一下自己的嘴脸，说免我们的债。什么叫免我们的债？意思是我糟糕，我差劲，我得罪上帝，我不行，是上帝免了我的债。我不是个好人，是上帝用他的宝血遮盖了我，是上帝赦免了我，是耶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当人没有认清自己的问题和糟糕的时候，却说我要努力的赦免别人，没有比什么比这个更伪善了，绝不可能。因为当我们祈求上帝帮助我们赦免别人这个祈求的时候，我们如何才能真正达到这样一个祈求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在福音当中真实的看见自己的糟糕，看见主是先赦免了我，并且是我不配主赦免的哟。我是需要被赦免的那一方，而不是高高带上去赦免别人的那一方。张弟兄、李姊妹之间有矛盾，如果高高带上的说，我赦免你，我接纳你，我原谅你了，你让他气坏了，你知道吗？你凭什么赦免我？我等着你来道歉呢，你出来来施恩了，我在这里等着你道歉了，对不对？你却说你来施恩。不是的，不是的，人只有先认识到免我的债，我们的债是被免的一方，我是有罪的一方，看见神依然爱我，对我施恩，才能真正谦卑，对不对？ 这是真谦卑的前提啊。而一切的谦卑才能够导致我们愿意赦免别人的债。所以请问，一般来说，你为什么无法原谅这个人呢？为什么我们无法原谅这个人呢？基本上无非，我们罗列一下，无非就是因为他损害了我们的利益，他损害了我们的名声，他背后说我们坏话，他让我们难堪，他否定了我们的观点，他让我们不舒服，大概无非就是这些事儿了，对吧？那你就必须认识到一件事儿，当你怎么都无法原谅他的时候，这意味着你的利益、你的名声、你的面子、你的观念、你自己是你真正所看重的。你只有把这件事情先认下来，说主啊，我一直把我的利益、面子、观念、自己当作中心，以至于我无法赦免他。而我当想要赦免他的时候，其实你要认下来说，我需要被挑战，基督的爱需要在我的生命当中来安慰我，这些东西并没有那么的重要，才能够真正让你有力量去赦免别人。如果你不能祷告说，主啊，我是有罪的，求你帮助我，你无法祷告说，主啊，给我力量让我赦免别人。怎样才能有力量？先在主的赦免之下谦卑，才能够真正有赦免别人的力量。你不能祷告说，主啊，他很坏，他很糟糕，他很差劲，但我要赦免他，我要原谅他。你不是上帝，你也是需要被赦免的罪人。我们需要真正的看清自己的问题，求主赦免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请注意是真正的，内心深处去赦免别人。所以当我们真正认识自己并且愿意悔改的时候，那时的真谦卑会赐我们力量，正确的祈求，正确的祈求。第五，最后，因认识唯独他是神，自己只是一个人而已，而有对他的依靠。依据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依据是这个，因为经文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怎么？耶稣并不是说我们每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每月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每年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意思是我们需要明白自己在一切的事情上都必须时时刻刻的依靠神。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句祷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自己掌管的，需要每一天来到主的面前，时刻来到主的面前，被他来掌管。不仅为大事祈求，连日用的饮食、生活的基本所需也来祈求。当我们祈求的时候，就是认识他是神，而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是受造者。否则一切的祷告、一切的祈求都不是祷告，都只是索要。祷告是让我们认清自己不过是个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他的，不是我们的。如果你抱着这样的态度说，主啊，我能够赚得日用的饮食，但我可能偶尔需要来到你面前调剂一下心情。我有本事过自己的生活，但我偶尔一下来到你的面前调剂一下宗教情感。如果你这样想，你就不能明白这个真理。你还没有认识到他是神，我们是人，我们还不能真正的会祈求的祷告。当我们真正领会到自己不过是个人的时候，明白自己的生命不由自己掌管的时候，看到自己脆弱和糟糕的时候，知道自己不过是个人的时候，我们便会祷告了。我们知道自己被盗的目的，在内心深处知道自己是个人，需要依靠神，这是我们祷告祈求的前提。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他的，不是我们。最后让我来总结，唯有当我们真正认识父神的全能，我们在天上的父而充满信心的时候，唯有当我们真正看见神的荣耀而有正确观念的时候，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唯有当我们真正认识父满有智慧而甘心乐意顺服的时候，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唯有我们认识自己的罪而谦卑的时候，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唯有我们认识他是神，我们是人，而有依靠的时候，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他的，直到永远。唯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才会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阿们。耶稣基督曾经拥有一切，但是他变得一无所有，这是为你我的缘故。于是我们就在他里面得着万有，这是我们祈求的原因。耶稣基督也曾祈求不照他自己的意思，只照神的意思，因为他为了担当代替我们的罪。于是这是我们在他里面去信靠他，依赖他，仰望他，就绝不会失望。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常常不会祷告，求主教我们祷告，求主让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你的身上，求主让我们的目光聚焦在你的荣耀上，求主让我们在我们的需要当中深深的省察自己而有谦卑，求主让我们在一切的祈求当中认识自己不过是个人，你是我们的神，只有这样我们的祈求才能合适，才能正确，才能到达你的面前。求主你来挑战我们，也来安慰我们，你来引领我们，使我们活在真理的光中，正确的祈求。当我们一切所需带到你面前的时候，也求主眷顾我们一切的需要。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